开路者查经系列。彼得后书。古灵撰稿，石城小兰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块儿来查考彼得后书。我是石城。
您好，我是小兰。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彼得后书这卷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彼得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于教会中的两大危机。其中的一个危机是有些信徒因为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就开始怀疑主耶稣是不是会再来呢，也同时怀疑到底有没有最后的审判这回事儿。
有关主再来的应许我们已经查考过，使徒彼得怎么样用个人亲身的经历跟旧约的预言做凭据，来证明主耶稣必定会再来。在上次的课程里，我们也查考过使徒彼得引用三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历史事迹，来证明神必定会审判行恶的人。
而当时存在于教会中的另外一个危机是，信徒们受到了假教师在言行上的误导，渐渐偏离了使徒们最初给他们的教训，于是就在道德品行上败坏了。
现在我们就接着来查考彼得后书的2章10到16节，看看使徒彼得怎么样指责假教师们的坏榜样，叫信徒不要跟从他们。请小兰念2章10节。
彼得后书2章10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彼得在这里所责备的对象，他在2章1节也提过了，那就是那些个将来会出现的假教师。彼得说到假教师其中的一个坏榜样，就是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肉身的这个字眼儿，不单单是指着外面看得见的身体，也包括了隐藏在人心里面的败坏本性跟私欲。
是的，说到了人的本性私欲，使我想起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3节那里提到，当我们还没有被主耶稣改变之前，都是些个放纵本性私欲而行事的人。可见这些假教师可能根本就还没有重生得救呢，因为他们的言行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若真是如此，那么他们的结局自然就会跟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一样，都要自取灭亡了。
不过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以为成为基督徒之后就绝对没有任何欲望了。其实啊，在人里面的各种欲望本来都是神所赐的。比方说吧，男女相爱的事本身并非不圣洁，问题是出在啊，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罪性会引诱人去产生越轨的行为，所以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欲望加以控制，不能够随心所欲的为所欲为。
认真的来说，我们人自己本身其实实在是没有什么控制自己私欲的能力，所以既然身为一个基督徒，就应当倚靠圣灵的帮助，因为凡是蒙恩得救的人，就有圣灵住在他里头，可以引导他、管理他，这样他也就不至于做出些个什么越轨的行为来了。
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明白，为什么假教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欲，因为他们表面上有基督徒的身份，但是在他们里面呢，因为没有属灵的生命，就体会不到圣灵的引导跟帮助了。在刚才念过的彼得后书2章10节那里，使徒彼得提到假教师的另外的一项罪行是轻慢主治之人，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害怕， 小兰呢、啊、你认为这里所说的主治之人跟在尊位的是指着谁说的呢？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是指着天上的灵体，也就是灵界的生物，尤其是指着天使所说的。据他们的说法，主治的和在尊位的是两种不同等级的天使。至于这派圣经学者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假教师因为不相信灵界有任何生物的存在，只相信这个看得见的属物质的世界的存在，所以就随意去毁谤属于灵界的事情，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宇宙间的奥秘了。
除了这种解释之外啊，有另外的一种解释，认为主治的在尊位的是指当时使徒们在各地所案例的教会领袖，那些个宣传异端的人尽力毁谤神的仆人，使神的仆人失去了信徒的信任，这样的话假教师就可以趁虚而入，抢夺领导的地位。不过呀，无论是哪种解释吧，都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魔鬼最擅长的是毁谤，所以无论在哪个时代，凡是属于魔鬼的人都会使用毁谤的这项工具来破坏属神的人。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后书的2章11到12节。
彼得后书2章11节和12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使徒彼得在这段话里边把天使跟假教师做了一个比较，天使不毁谤，而假教师呢却是胆大妄为。有关天使的那个例证指的是哪件事情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说法。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彼得在这里所写的这件事跟犹大书的第9节所写的是同一件事情。
就让我来为您念一下犹大书第9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彼得所指的就是天使长在埋葬摩西的尸体的时候受到魔鬼干预的这件事情。当时魔鬼想争取摩西的尸体，小兰呢，你知道魔鬼凭什么争取吗？
大概是根据2种理由。第一个理由，魔鬼认为凡是地上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而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呢，是魔鬼知道摩西曾经杀害过一个埃及人，犯过谋杀罪的，所以摩西这个罪人自然就该由他来处理了。
你想啊，如果魔鬼争取到摩西的尸体的话，他会拿去做什么用呢？
我想他可能会把摩西的尸体拿去交给以色列人，再让以色列人拿去当偶像一样来敬拜，这样不就让以色列人得罪了真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仅可以想象当时负责埋葬摩西尸体的天使长米迦勒会有多么生气。但是米迦勒他却忍住了气，并没有马上就去毁谤魔鬼，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他把责备的权利归给神他自己。
不管圣经学者对彼得后书2章11节有多少不同的说法，我们却得到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善天使的能力比人比魔鬼都大，但是他们都不在神面前说毁谤的话，而这般假教师吗，却敢毁谤他们自己并不明白的灵界的事物。小兰呢、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吗？
可能是因为在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那个时代流行着伪智派的这一种异端邪说，而赞同这种异端的假教师们自以为已经有了神所赐给他们的某一种特殊的智慧， 就可以随便的去毁谤一些他们所不能明白的事，因为他们认为凡是他们所不明白的事就都不可能存在的。
是的，我们发现呢，后来出现的异端邪说也都有这种特色。比方说吧，在19世纪美国流行着一派异端，他们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认为圣经里边凡是不能够通过理性的部分呢都不能接受，于是他们把圣经里边的神迹删除了，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个对圣经妄加批判的学者们大部分是神学院的教授，有的还是神学院院长呢，他们甚至于开除了凡是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教师跟学生们。那次事件最初的时候好像是魔鬼占了优势，在神学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过呢最后啊还是真理得胜，因为圣经学者们为了平息争论，更认真的去查考到底圣经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内容。但是他们发现圣经并没有错误。
我想既然从前的假教师和假先知们都难逃神的审判和处罚，那么历世历代中引诱人偏离正路的挂名传道人和挂名基督徒学者也都可能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的。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使徒彼得怎么样来形容那些个随便毁谤灵界事物的假教师。
好，在我们刚才所念过的彼得后书2章12节那里，彼得形容他们是没有灵性的畜类，是预备被人捉去宰杀的。
这真是很严厉的责备啊，因为畜生是凭着生理的本能生活的，没有灵性，只知道吃喝玩乐，不高兴的时候啊就彼此打斗。还有呢，畜生也没有什么生存的目标，正像彼得所说的，他们只是在那儿等着被人捉去杀掉吃掉而已。
这样看起来，这些假师父凭着自己本性的冲动，只知道去追求享乐，却没有什么崇高的生活目标，最后的结局恐怕就难逃自取灭亡的命运了。
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假教师自以为有智慧，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啊，却是非常的无知，非常的愚蠢。所以信徒真得要小心分辨，不要盲目的跟从假教师哦，结果呢，就是跟他们一样的灭亡了。